好，我们今天给大家谈的是谈善行啊，就是这个善行呢有十一善哈、啊，这个善行呢也是心所法啊，我们的心跟这环境相应哈、啊，那么作用那所形成在我们的心里头所形成的一些记忆。或者是所形成的，我们用我们现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它所形成的一些积模，在这个每一个东西到最后，它都会形成在我们的心里头形成一个积模，基就是基础那个基，模式模式那个模，这是 schemas 哈，叫积模。那么这些东西其实是。心跟环境作用的产物啊，那么我们称它叫做心所法。这心所法里头呢，我们知道片行也是心所法，这个别境也是心所法，善法也是心所法。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平常啊，那么这个生活当中，那么这个唯识家呢帮我们归纳啊，这个说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实践这些善法，这些善法虽然是从我们的心底里头，我们慢慢啊从环境的经验里头所形成的心说法，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行这个善行的话，那么在善行里头可以转世成智，一样的可以产生我们所谓的见性的效果，产生般若智慧的效果，所以它叫转世成智，也是转世成智。所以我们在谈每一个别境都可以转世成智啊，我们也透过片行里头转世成智，现在我们是透过善法来转世成智，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去行善，在行善里头我只要一转世我们就成为智慧。那么我们了解透过心所法转世成智是一个修行的妙方，所以佛法里头可以告诉我们说，比如说五戒啦，这个十一善啦、啊、十善啦、啊、那是世间法的世间的善法，你能够善用这些生活的纪律，戒就是纪律，以戒为师啊，那么最根本的是五戒，那么你愿意啊去这个行这些这个十善业或者是十一善业，你愿意去行这些善法，那么有限的这个人生，你就会过得比较丰富，比较有福报，你会活得比较这个自在，也会活得比较欢喜，那是世间的善法。但什么是出世间的善法呢？他说像三皈依啊，三皈啊，那么我们讲说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皈这是最基本的东西，透过三皈我们学戒定慧，我们有戒有定有慧，然后就这个实践六度。他说这些个部分是叫做出世间的善法，就是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去行动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了出世间的善法，在这里你会看到人生的希望，看到人生的未来，你不会觉得人生到了某一个年龄或者是生了某一个重病以后，你会觉得好像绝望，再下去看不出那个永恒存在的那个希望。确实一个人能够超越了有限的生命，还能够看到一个永恒存在的那部分的时候，那么他对于生与死这个部分他比较能够超越。我们的人生里头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啊，他还没有进入啊老年期的老期，老年期有三期的啊，那老期的意思就是说已经85以上啊，在老期啊，那么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不怕死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人生是这样。但是哈，从很多的研究发现，每一个人 但真正去面对他的时候，好像都会，而且还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他在宗教的信仰上信得很虔诚，他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个超越性的，除了有生之年这个生命之外，超越生命上头的那一个，他知道要到天国去，要到极乐世界去，要到阿拉的身边那边去，这些在这个医学上或心理学上所做的研究发现，有些人他比较稳定。而且更有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当一个人开始有了超越这个部分的时候，他确实对他的健康也比较好，尤其是面对一个大病的时候，这个部分信的啊虔诚的人，他们活的就是康愈的几率会比较大，那么存活的时间寿命也比较长啊，那么心理上也感觉到比较健康。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善法这件事情，无论是世间的善法或者是出世间的犯法，我们愿意啊，那么这个去实践它，愿意去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去修持它，那么对我们的身跟心会很有帮助，对我们的生活品质会很有帮助，对于我们认识有限的生命再下去要去的啊那个永恒存在的部分会有这个比较这个笃定的稳定的一个看法，他比较不会怕生命结束。叫什么？我呢这个过去十几年前做这个开始做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那么到临终关怀到末期，那么这个宗教师呢啊，也这是出家众哦，宗教师也去给他皈依啊，为他这个解释啊，也去常常去看他，我也会去跟他谈谈。可是呢他跟我谈的时候，跟我谈到这个，不是一个人，好几个人都跟我谈到这个事情。有一个人他跟我说，他说老师啊，我如果是你该多好。我说为什么你如果是我该多好？我说老师，我看你的信仰信得那么虔诚，信得那么坚定，我说你已经皈依啦。他说老师跟你讲，我只是办了一个手续，可是我的心似乎没有在那里，说我还很害怕很茫然。我说不过不管怎么样，你办了一个手续，但是这个手续是完整的啊，就好像啊这手续已经完成了，你出国的手续通通完成了，只要你到时候啊这个到了这个到了机场，就一定就是啊往你要去的地方，到极乐世界去，你应该放心了。他说老师，我就是这个地方我还没有真正，他没有真正的进驻到我的心，这是我碰到的跟我谈这个事情的人不是一个，但这个人跟我讲的最清楚啊。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善法的行动当中，因为我们有在做一些，也有做一些修行，然后我们在这一个生命的啊这个恒长的一个延续上，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个部分，心理学家称它叫做超越的，我们佛法说那个是这个超越了我们生死之上的，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真正的归依处。所以你看到金乃之每一次在这个上完了课在唱三宝歌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看每一次唱三宝歌你都要很感动才对。所以金乃之为此是真正归依处，你看看人间长夜是不是啊，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呢？当然是佛陀啊，是不是 啊，所以你在唱这个三宝歌的时候，你每一次来你都要感受得很深。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好像如然香人身有余香，我们每一次来啊、哦、那么一起在这里闻法，一起共修，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在念佛的时候啊，持续的一长时间的下来，你到最后会觉得你的身跟心都有这个啊跟佛相应的这样子的一种应感的一种力量。所以我常常讲说，哦，我们如此可以跟佛产生应感的力量，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应感当然简单的讲是随时我们都可以跟他连线，已经连线上了，你说你怎么会不安心呢？但是时间很短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不太容易，但是需要长一点时间来慢慢建立起来。所以要透过善行来修持，善行啊的修持呢，那么它的功能，我们现在就心理学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发现，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些这个解释。一个人愿意说这是善啊，我愿意去行这个善，那叫善行。我们愿意去啊，这个做好事啊，这个说的好话，存的好心啊。这个星云大师常常提这件事情，而且把它写成这样子啊，到处贴着让大家注意。我们啊，去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三件事情就是身口意。因为你是好的，是善的，身口意就是三逆。三逆，他你在做、在说、在行动之中存这个心的里头，你自然而然这个秘密意就跟极乐世界就应感着的，所以你一定可以跟他相应感。所以他叫做三密，身口意看起来是显的，可是身口意的背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心，也就是我们啊跟这个如来法界可以相应。那我们最容易相应的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所以能如此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啊，这个能够这样行动，产生了这个很殊胜的也好，而且是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是确实的。那我们从心理学里头的研究呢，我给大家解释几样。愿意去这个行善的人啊，在身口意去行善的人啊，在行动上去做，那么在口头上去注意，在心灵上、在心理上去注意，那么你看看行善做好事啊的这些人，第一个呢，在心理学的研究上，这些行善的人，从很多心理学的测验来看的话，发现行善的人呢，他啊比较他的自我，他的 ego 啊，他的自我，他比较会产生自我的延伸 ，ego extension 啊。为什么叫做 ego extension 呢？一个人的自我如果说一直锁住他自己的话，自我中心的时候，他会很不安，他跟别人也比较多的嫉妒或者是不安全感，也有比较多的对立。所以一个人如果慢慢能够自我延伸到别人上面去的时候，因为他行善的关系，所以他的我延伸到别人的有一点人逆己逆人机己机，能够去关怀别人，能够去啊这个跟别人产生比较好的同理，那么我们说这个人啊，他的这个我，这个 ego 这个字，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我啊，这个里面包括感情的、理智的、情绪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我呢，他慢慢的他会比较延伸到别人的身上去，所以也会了解别人的感受，了解别人的情绪，了解别人的想法，了解别人的立场，能够比较容易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个轻重。台湾话讲叫做 再一再把人的轻重啊，比较容易去知道别人的轻重，所以他这个 ego extension 往外，因为他会 extension， 所以他也比较会去帮助别人，会去体恤别人，所以叫 ego extension。 行善的第一个效果，在我们的做心理上，我们把这一些行善的人做一些啊，那么心理测验、心理测量，把它做出来，跟一般的人来做比较的话，我们发现他的自我是比较会延伸的啊。那么这个他的一个对边就是自我中心，一个人整天想着他自己啊，只想到自己目前啊。我要谈到我赚钱啊，我要谈到我的利害关系，这个人压力会很大啊，压力会比较大。所以人，我们看到一个人能够比较自我延伸的这些人，他的整个人格会变得比较健康，他会比较豁达，比较宽啊，比较宽达一点。这些人他们的优点，第一个是这个样子，第二个这一些去做了善事行事啊，这个做好事，这个说了好话啊，存着好心，真的在做这些人的人，他去做了善事回来了以后，马上把他找来，在他的身体里头，我们抽了他的血来检查，我们会发现，哎，他的这个脑内啡呢，却增加了啊，这个 endorphins 哈、啊、增加了。这脑子里头，这脑子在传导东西啊，这个传导信息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网络是用电子来传导，可是在传导那讯息的本身的时候啊，尤其是情绪的部分的时候，它根本就是一个化学传导。也就是说，我身体里头啊有这啊这个现在目前发现的，就是说这些传导物质呢啊，这个在我们传导，我们在整个大脑里头啊，传导在这个神经系统上做传导的啊，那么这个有三十几种啊，到四十种左右。那这些东西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叫 endorphins， 这叫脑内啡。他说呢，行善的人脑内啡会提升，它是从脑下垂体分泌出来的。你这个神经系统里头、血液里头一旦有这个东西，那么你就会感觉到比较快乐 ，endorphins 会让你感觉到比较快乐，所以行善完了也会觉得比较快乐。啊，这个不只让我们感觉到比较快乐，它在行善完了以后 ，endorphins 呢，它也是我们身体里头疼痛哈、啊，能不能忍受疼痛的一个指标。如果 endorphins 太少的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加疼下疼，觉得不舒服啊，全身觉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但是这个行善的人呢， endorphins 分泌比较多，所以他比较不会这里痛那里痛，即使是碰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也比较不会那么痛苦啊。他碰到了一些压力的时候，他也感觉到不会那么痛苦。就是感冒，那身体里头那个所产生的疼痛感，他疼痛感也会比较少。这就是这个脑内啡 endorphins 它的一个特质，就在这个地方。以前我有跟大家讲过，愿意去多一点做运动，每天都愿意去运动的人，也会产生这个效果。哎，你愿意去每天啊有个啊这个四十分钟以上去这个快走或跑一跑，那么你的身体啊，那么疼痛感会比较少，碰到压力的时候，你的不舒服的感觉也会比较少，而且你喜乐的心情、喜乐的部分会慢慢的增加。为什么？因为运动的本身，它啊在。这个你有在运动十五分钟以后，那么它很容易这个讯息就会反射到你的运动中枢。运动中枢呢，跟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呢，它是这个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 他一反射到这个运动中枢，让自己的交感缓和下来的时候，他同时也会送一条讯息到脑下垂体，让脑下垂体分泌足够的这个脑内啡，所以运动可以使人啊变得比较快乐，比较欢喜，心比较安定，比较不会焦虑，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所以你知道禅，这个禅的修行哈，在禅，在这个丛林里头，禅的修行，它啊、哦，这个打坐呢，一定要跑堂，而且跑堂呢，这个他跑的啊、哦，还相当的这个啊、哦，先慢慢越跑越快，然后再慢慢缓和下来，坐下来。为什么？你坐下来的时候，你身心会变得比较啊、哦、舒畅，而且情绪会比较安定。那你也感觉到法喜比较多，你知道初禅它就是从喜跟乐那个地方进来的，所以这个重要。第二，为什么丛林里头禅家一定要出坡？出坡就是要去工作外头扫啊，这个种田做事，做出坡，做一些各种事情叫出坡。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在工作的时候，在活动的时候，他会使他感受到啊比较喜乐，比较安定，比较自在。我们现代的人呢，就是说因为都坐在办公室里头办公啊，有很多的事情压力在那里，可是这个身体没有动，它对我们就很吃亏啊。因为你压力很大，可是你并没有透过你的运动，那么这个产生这一个回馈。这个身体原来在早期的时候，那么在一个原始的时代的时候，你人一直都在跑的，也就是说这个基本的系统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就你每天碰到了危险，碰到了危机，碰到了这个有毒蛇猛兽在追你，或者是你在追野兽都有可能，但是你在充分的运动，然后到最后啊，一结束了，你跑到树上去，抱在树杆上，你只要一停下来，它马上就安定下来，而且这个他的疼痛感、焦虑感马上没有了。所以以前的人没有焦虑症，也比较少有这种忧郁症，在原始时代不可能，在农业时代这种东西也很少，但是现在就不是了。每天坐在那个地方，有很多让你烦恼、给你压力的东西还不打紧，是不是啊？自己的薪水也不能自我控制，随时随地有可能被减薪，要不然就是放无薪假，压力也很大，工作挑战又多，晚上白天烦恼这个工作做不完，晚上回去烦恼什么时候会不会放无薪假，哎，这个压力是不是很大很大？可是如果你没有得到一个调整，就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也愿意运动，如果我们也能抽一点时间去做一点让自己的这个可以 ego extension 的话，那我们的调整各方面也会相对的会比较好。所以行善的人的第三个呢，是行善以后他会建立一个人际支持，也就是说去行善一旦有了一个自我延伸，比较了解别人，比较能够跟别人啊有比较多的互相的了解跟支撑的时候，那么人际的支撑会比较好，有感情的支持、工具性的支持、意见的支持啊、经济性的支持啊，那么有各种这种支持在，所以我们内心里头心理上也感觉到比较稳定，所以那是人际的支持，所以行善也会产生人际的支持，而有益于我们人际的互动跟有益于我们心理的健康。那么这个，所以行善本身对于我们的健康、身心的健康，不管是情绪、感情的这个部分，或者是我们的生理的部分，它对我们都有帮助，甚至于说它对我们的心灵的部分一样有帮助，也就是身心灵都有帮助。所以行善本身的好处，用我们现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的话，是很明显、很清楚，对我们啊是很有直接的帮助的。那好，我们现在 用我们所能研究的东西拿来大家去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对自己的健康、人际各方面都有帮助，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有帮助，那太好了。那我去试试看，我去试试看的时候，慢慢的他就回馈回来。那你在行善的时候，无形中你就等于是一个修行，那么你也感觉到你自己在这个佛法的一个修持上，跟极乐世界的相应上，也相对的啊，也就这个觉得容易产生更多的应感。也就是说，你这部机体的电脑，你这部身心灵的整体来讲的话，你随时随地都会比较容易跟极乐世界连线，随时随地你已经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都可以连线。只要你就是在睡眠当中醒过来，你也觉得都跟它相连的。所以极乐世界里头有四层土，四层的净土，这是净土家要这么说的，是净土的。谈到第一层的净土，就是凡圣同居土，你同时是在平凡的人生里头，有种种的困难，也有种种的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地方。你当然因为你凡嘛，你在这里哈，是平凡的凡呐哈，你有好多的你目前有的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常被人家问到这件事情，老师，我现在哈没有办法做这么多，那怎么办？尤其是老师，我没有办法完全的啊，这个把慈悲心做到。我说，你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你这样讲很这个就是很抽象，你讲得清楚一点。我这一次去这个马来西亚，就有两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具体一点。他说，老师，我家有一些虫子，有些什么，然后我又不得不用杀虫剂把它杀一杀，那我又犯杀戒了。老师，我这样会心里面又变成了一种压力。